世间解，世间都知道了，何况是出世间呢？啊、哦，这个，那佛陀他不只是阿罗汉而已，而且他是一切智慧具足的人，啊、哦，那个苦集灭道也好，还是诸法实相。那这个如果是当时也有人跟佛陀论法，都被佛陀降服了，国王也信服佛，哦，刹帝利也信服，那婆罗门也信服。我们在阿含经里面那个最常常引用的火种句是那个，他夸口跟人家讲说，我碰到佛的时候，他的邪见，自己认为自己对的嘛，所以说佛陀是邪见嘛。他说形容那个稻子，最近在割稻，稻子这样一抓，哦，就可以从底下把它从根这样割掉，就会他说他会把佛陀的那种自见的破除掉。但是去见到佛陀，两三句就被佛陀打败了。佛陀不出口便罢，一出口，所有的众生都能降服掉。好、哦，其实佛陀不用出口也会降服众生的那个烦恼的了，也会破除众生成见，用各种方式都有办法的。好、哦，那所以世间的，修行人、出家人或者在家有智慧的人，还是天人。你看《天龙八部》里面的天，从四天王天、三三天、夜魔天、多帅天、花乐天、昙花自在天到梵天，通通做佛的护法。所以我们在家里面诵经，不必另外去拜什么天呢、啊？不必什么斋天呢、啊？还要斋天吗？我不晓得那个语出何处。拜佛、拜菩萨、拜阿罗汉、拜三宝。那个天就天龙八部护法了，哦，那天人也不会来接受你的供养。天上吃的东西那么好，人间吃的东西那么不好，还化身的天人，他还需要来吃这个欲界里面这种，哦，这种东西那么不干净的吗？哦，你要尊敬佛，自然这些天龙八部就护你了。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就是尊敬佛嘛，尊敬法嘛，那个天龙八部自然就护法。除非你是颠倒了去拜那些有的没的，那个天还会管一点那个鬼神呢，看看有没有办法。但是佛菩萨就有办法了哈、哦。所以连魔王哦也没办法来破除佛的法，也没办法说、哎、佛陀你说的不对。哦、佛陀智慧不圆满，不会的。哦，梵天也是一样，这些通通佛都有降服过的、哦，佛都有降服过。魔王是被目犍连尊者，曾经目犍连尊者跟他说：“你是什么因缘才能够做魔王呢、哦？以前做了什么功德、哦？你现在不要破坏佛的法，要不然你要下地狱。”目犍连尊者都有这样警告他。梵天王的为什么生梵天有讲过吗？有没有讲？大梵天王为什么能够升到天上去？大梵天王有一次，他是在过去生里面，他也是做一个有神通的仙人。那在那时候，有人在海上，整条船的人在海上是遇到狂风暴雨，那船快沉了。那这个五通的仙人用神通力把这些整条船的众生这些人呢救上岸来，这是他第一个做梵天的第一个因缘。第二个因缘是，他有一次他是做一个大臣，他在那个国王要处死整个村庄的人的时候，这个大臣哦想办法把这些整个村庄的村民全部救下来。哦，他没有整个村庄的村人哦都没有死。那因为这个，这是第一个原因，他第一个是救整条船的人，第二个是救整个村庄的村民。那因为这个两个原因，所以他这一世他命中的时候是在天上梵天王，而且色界天哦。那他的寿命哦，他看到72个梵天死的又都下来了欲界，但是他就是不会死，他的寿命非常长，所以他以为他是那个上帝嘛，哦， 那因为这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所以他自大。但是他佛陀去跟他度他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的宿命是这样，佛陀也知道佛陀有宿命制，所以知道这个情形以后，跟他讲讲了以后，他信服了，信服以后，佛陀一跟他说法证三果，就这种因缘，所以梵天也是被折服了啊。那没有人能够有办法说佛陀说你不是一个一切智人哈，这第一个，佛陀自己可以讲，我们有没有人他这样讲呢？时机未到，现在这样讲哦，是慢。现在这样讲是慢，但是以后可以讲，成佛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实在的讲这句话：我是一切智人哈。第二个，我一切漏尽，我的那个烦恼都断了。那佛陀讲这种话，有时候他不必透过那么直接讲了，他只要透过弟子们讲就好了。那个当时佛的时代里面，佛陀的《阿含经》里面一个叫做鹿头梵志，那个鹿头梵志，他跟佛陀在当时哈，因为他能够懂得很多天文地理啊，也懂得他有神通，所以这个鹿头梵志跟佛陀去到处游化，走走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要出家修行，佛陀就拿了死人的骷髅给他看，是何因何缘，这个人死了，那死了又去哪里？鹿头梵志都一个一个跟他讲，哦，这个看起来这种能力，佛陀不用现什么力量让他看，他很会感觉他跟佛陀能力是一样的。所以就保持这种状态，但是佛陀去拿了一个阿罗汉的头，阿罗汉的骷髅给他，那他拿阿罗汉的骷髅一看一试一打，这个看不到，这个骷髅在世的时候，这个人死了又去哪边找不到，他才发现说原来有死人不晓去哪里了，不是他能力所及。那他问佛陀说这是谁，佛陀说这是刚刚在那个北俱卢州，完了，可能是北俱卢州啊，那边刚刚涅槃的一个阿罗汉，刚刚涅槃而已。那这种阿罗汉他死的时候没有去哪里，哦，通通没有去哪里，也看不出是男的是女的，通通看不出来，因为阿罗汉没有足迹嘛，他没有去哪边的那种不受后有状之下，所以他没有那种后有，就是你能够知道他未来他往生哪边去，他就知道他过去生是什么。阿罗汉没有，这个鹿头梵志才知道说原来世间真的有阿罗汉，那我不是阿罗汉，因为我也不晓得他情形。鹿头梵志就说那我要出家，哦，那佛陀就好度他出家。那后来有其他的外道来见佛陀，见佛陀在责难问难的时候，佛陀说你认不认识那个鹿头梵志？他认识啊，他是我们里面梵志里面一个很优秀的人才，那你们相不相信他所说的话？相信了。佛陀说啊，那你看看他就在那里，哦，鹿头梵志呢？那问鹿头梵志说你的老师是谁？释迦牟尼佛。能够教出这种鹿头梵志的，让他相信的，让他尊敬的人的世尊，真是就近的阿罗汉，哦，所以佛陀有时候不必自己讲，用其他的引证自己多行就好了，哦，我们做佛弟子，哦，争气一点，我们修好一点，然后人家说佛陀多好，你看我就知道了。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啦，哦，跟你的孩子讲，欸，你这个做人，哦，要做好一点，要你福报好有智慧的时候，你聪明一点，功课好一点，哦，人家就看到那是谁的孩子，我就父母亲就知道很厉害了。这是举例说明，哦，我们现在讲佛陀的功德是无所谓，佛 佛陀面对人家都不用怕了，我一切断了烦恼了、哦、没有人能够说我没有烦恼还没有断了。第三个我说障道法，什么是障道法？障碍解脱的，障碍断烦恼的那个道，贪嗔痴嘛，对不对？贪嗔痴烦恼啊，造下一些恶业，善业是不是？是不是障道法？善业布施是不是？是不是障碍解脱？持戒是不是障碍解脱？如果持戒是为了升天的话，那就是有障碍的。持戒布施如果是为了升天的话，那是障碍。持戒如果是回向，布施如果是回向要涅槃的话，那是没有障碍的。布施持戒修禅定，如果是希望家人希望自己好的，那就是障碍，看知道吗？如果堕落做一只狗的话，是不是障碍？三恶道的那个叫做报障，恶道的报业报身叫做障碍。哦，绝大部分的那个三恶道众生都是不会解脱的啦，除了很少数的，非常少数那不谈。哦，那这个是我们知道，但是最根本的是那种自见。哦，自见有自我的见解的，不正见跟六十二见嘛。这个是那在八邪道里面的欲乐行跟苦行呢，那个都是障碍。我们已经读过很多了，哈、哦，啊、哦，那佛陀说这些把它讲很清楚。那我们以前讲那么清楚，在什么之内是在正道里面，什么是障道的，都很清楚，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哦。好，什么？第四个是圣道。佛陀说，我说的圣道，这个是真的能够朝向解脱的。你只要照这样修就好了，不要标新立异，不要哗众取宠，说你有自己的路可以修可以走，不用了，照这样就够了。预知来时路，但问过来人，佛陀都已经走过来了，八正道嘛、哦、这个须跋陀罗最后一个去见世尊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佛陀说不要拿这个来问，现在问这个没有用。好，那他就问怎么样能够解脱，或者说只要世间有八正道的话就会解脱、就会证阿罗汉，就有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所以这个是正道。那我们做那么多的解析可以很清楚、哦、所以在这里面佛法要听得很清楚、哦、世间里面有的人会跟你讲，在佛事的时候 也有那个比丘们话听错的，有比丘们听说那个男女之欲他不会障碍解脱的，也有比丘听成这样的，那个所以他去犯戒嘛，他也觉得他没有犯戒、啊、然后其他的比丘知道这个事情就去跟佛陀讲，那佛陀把他叫来，那他就讲这句话，说我听佛陀这样讲，佛陀就骂他，佛陀没有恶口，但是佛陀训话、哦、佛陀用各种方式来说这个种种的过患会障碍解脱，障碍得涅槃的，听到哪里去、哦、会这样讲，这是障道法、哦哦、这个你越清楚的话，你看佛陀在这种事无所谓，他讲这些的时候他都没有不会怕从天跟人一切的众生里面会来责难、哦、他这个时候 会升起恐怖心，会怕人家会说我讲的不对，佛陀没有一点点的因缘说我不对，所以佛陀能够转法轮，佛陀才能够真的转法轮，我没有这种佛陀，你不会不会觉得你很幸运，我没有这种佛陀你看多好，你对佛陀的信心满满的哦，还好我们还知道一点佛法，我们对自己对法的信心也会很坚固。哦，我们不会碰到什么因缘啊，信什么佛， 拜什么佛，佛法有什么用？会不会这样想？不会的了。好，所以这个是无所谓。现在换我们没有怕，我们也无所谓。哦，我们不怕，我们很有信心的。啊，这是事无所谓的部分。事无碍智哈，义无碍，法无碍，子无碍，要说无碍。义无碍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话，讲慈悲。我们在慈心观的时候，有没有人观不出来的？有没有人没办法体会那个慈心观？愿我无嗔无怨无恼无苦，健康快乐幸福吉祥，这八句叫做法。无嗔这两个字是法，无怨这两个字是法，无恼这两个字是法，痛无苦这两个字是法，健康快乐幸福吉祥这八个字是法。但这里面的内涵是义，这样听得懂吗？那如果你知道它的意义的话，能不能体会那种心境？能不能？可以的哦，可以的话，观的时候观得出来了哦。如果观不出来哈，现在我们换另一个角度，你想看看嗔是什么状况？嗔的时候能不能体会那个嗔的意？嗔是个法嘛，嗔这个名词是一个法，但是嗔它的意是什么？知道吗？如果还不晓得，想象说被骂看什么样子就知道了。那笨蛋，哦，骂我笨蛋，哎，那就是嗔，这样知道吗？好，那没有这种状态，没有这种嗔的状态的时候，哎，这叫无嗔，这样知道吗？能不能体会？好，如果能够体会，就知道哦，无嗔，这两个字是一个法，那它的内涵。哦，就是没有嗔的状态。这时候没有嗔的状态多好，无怨，没有怨谁的状态之下多好，没有烦恼的状态之下多好，没有痛苦的状态之下多好，身心没有痛苦多好，然后健康的状态之下多好，快乐幸福吉祥多好。那这样就进入义，哦。那当然佛陀所知道的义是没有障碍的，一切法当中的义通通无障碍。那法能够应用语言，在这边讲的快乐，这个法这个字形容那个快乐是什么样子，在英语讲 happy， 那个在那边的词，哦，那边的词可以说得很好吗？对动物讲，动物讲那个 happy 是什么，也可以说得很好啊。对天人讲那个，也可以说得很好。慈无碍，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用这个用词这些哈，这些在一切的六道众生都可以说得很好的。哦，而且能够把它更有组织化，说得更庄严。慈无碍，法无碍就是那个。说明那个义的部分，这样走懂吗？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要说无碍，要说就是乐于去把这些义法跟透过词说讲出来，哦，庄严的文字语言 CD 录音带传达出来，好，哦，要说无碍，讲法都不疲劳了，空没听。要说无碍，这样知道吗？有没有障碍？不会啊，对任何一个众生，就用什么语言说明，而且能够讲到众生能够听得懂，每一个众生都能够理解佛陀所说的义，听得懂佛陀所说的法。佛陀用各种，有时候用寄送，啊，佛面犹如镜满月，亦如千日放光明，这个是慈哦，这是慈无碍哦。佛面 是法，佛面，哦，犹如镜满月，像镜满月的这样，那是义哦，这样，义无碍，法无碍，慈无碍，要说无碍， 说这个一节两节千万节都讲不疲劳了，叫要说无碍，乐于说法，乐于表达这个意，这样知道吧？没有障碍，佛陀讲这些都不会有障碍，太好了，太殊胜了。这样今天对这个四无碍智的内涵知道吗？讲实相，哦，讲实相，实相这两个字是法，实相它的内涵是什么？哦，就要去形容，但是很难形容，不过只是能够用心行触灭引以道断，不可思议，不可言说，但是这个都还是法，这个文字语言都是法，它进入那个内涵那是义，所以那个东西我们还要过几个星期我们要观，哦，我们从以前的底子打过来以后，这样观观观以后，你多少体会一点，哦，原来如此，太棒了，体会到以后，哦，种下这个种子，如果大师师还在轮回，你就会怕，你成佛的时候就说啊，那个说法的时候要修，不要空口说白话，要认真一点啊，真的是有体会到了以后，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什么东西，虽然还没有究竟，不过至少已经尝到一点实相的一点味道，虽然没有真正的实相，不过总是有一感觉到了，我们以后讲到空法的时候再讲这个啊，是外智哈，意外法外此外要说无碍，佛陀有这些功德这些能力啊。好，那十八不共法，佛陀的身无私、口无私、念无私啊，那个身口都没有什么过失的。我们上次讲阿罗汉还会有那些过失吗？哦，阿罗汉没有人没有举例说阿罗汉会说你笨蛋了，但是阿罗汉会说小辈对不起，这是口的过失，对不对？他的心是没有什么烦恼的，但是会有这种习性出来。那个龙树菩萨他在形容说，为什么佛能够这样？哦，龙树菩萨的举了很多的原因，当然可以给我们很大参考啊，哦。他的原因就是一个佛陀对众生的那个慈悲啊，没有限制，没有限爱的，没有限制，没有障碍都没有。慈悲一切众生的时候，会不会让众生受苦？不会让众生苦恼了，不会讲话让众生起烦恼，不会，不像我这样喜欢骂人，CD 里面都有记录。嗯，哦，像我这种讲话口有失，不要学这种，哦。那在还没有断烦恼的时候，讲话要柔软一点，不要那么慢性那么重。哦，那平常里面有很多太多需要改进的，说话有什么过失？那佛陀都没有这种过失的。那走路行为，哦，也要能够身体的一些举止行为也要能够有威仪的，那身体不会有过失。单单只有讲阿罗汉他蹦蹦跳跳会跳高跳下跳从跳到上面跳下来那种样子，佛陀都说这是有过失的，哦，佛陀不会。佛陀在三十相里面我们讲他走路的时候是四平八稳的，像象王这样走路。你看那个十八不共法里面的身无私口无私，那我们也是一样。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我们的心如果很急促的话，走路是不是冰冰蹦蹦，哦，那我们身就会开始有过失了，会这样。那插播另外一件事情问大家看看，有两群佛教徒，都是一群啊，不过他们分成两群在做事情，也是一群在做事情，但是有两个人在负责，那一个人他负责这个事情，一个人负责这个事情，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就讲跟大家讲，我们做快一点，赶快做完赶快休息啊，哦。那另外有一个人就讲说不要那么赶，我们修行人，哦，做事情，哦，要稳稳的做， 一面做一面修行。好，那你在旁边，你听的觉得怎么样？你要赞成那个顺顺的做，慢慢做，不要赶，还是说赶快做完，赶快修行，休息可以喝凉水？你要哪一种的？啊？啊，哪一种？大声一点！我最近耳朵比较重了，老了。前面还是后面的？以上皆非。小心哦！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哦，很多地方也会这样。你说。做快一点的，那你就跟另外一个慢慢来那个对立。你说跟慢慢来那个说那边的，那你就跟快一点那个对立。你说两个通通不对的，那你就跟两个对立，你就变成第三个嘛。你说两个通通对，那你是墙头草。这个世界里面哦，太混了，你都不晓得要靠哪一边，你跑掉了，他等一下把你抓来说你是孤僻不合群。不过天父一禀的大师是，在当时，这是真的发生了，在当时他做了一件事情，结果大家哑口无言，就默默的继续搬东西，不管怎么搬，反正那个搬拜殿的不管怎么搬，反正他还是要搬嘛，一定要把工作做完。那个大师是只有讲一句话，他们就点名。大师是说，他们两个在讨论佛法，他们两个在讨论佛法，然后这里面所有的人都不敢吭声。好，没有偏左，没有偏右。也没有偏非左非右，也没有偏是右是左，通通没有偏，就讲说他们在讨论佛法，没有人敢说。哦，那这个做什么？我们如果有讲的话，当然可能都落入一边了。但是我们凡夫众生更容易是在这里面哦，会造很多口业、口有事，甚至你会站出来为谁站台，身有事都不好。这个里面的用意是唤起大家对法的这种意念，对法的意念。我跟你讲，同样的这一类问题哦，老和尚曾经问我，把它录起来。但是其实我有些地方不是很满意，那个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公案，就像刚刚讲那个例子，好，那要怎么样？两个都对哈，看起来。是在当时因缘之下回答是这样的，但是在其他地方又不一定是这样的。哦，这个这是很难讲对错啦，真的要看因缘啦。在自然寺的时候曾经被问过这个问题，不过很难讲啦。是公案，你在看公案的时候，你不要以那个时候的公案就把人家的答案当成标准啦。就像刚刚我讲那个答案看起来很标准，事实上如果说你再换你去讲的话，人家才不会甩你，你算什么聪啊？你讲这样教训我们吗？可能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很多地方要看因缘说啊。不过我们是讲佛陀的身无是口无是，他不会有这种问题。那佛陀是因为他大悲很慈悲众生，他才不会有这种问题。那再来就是能够持戒，再来就心定，心定的时候能够看出身口，再来就是能够有智慧，哦，那在这些几个条件之下，又能够长时间，这六尊者六十小节都能够，还会有这些那个身口的过失，何况是其他人，何况是我们？那佛陀他是无量阿僧祇劫以来都是这样在大悲有情了，那持戒修定修慧才能够圆满成这样身口无事。 那我们对我们的佛陀你更容易更深刻的了解、哦、那念无思，佛陀的念头通通无有过失的，为什么？因为佛陀的主要佛陀的心都是在诸法实相里面，他都是有智慧的，他不像我，不像我们，我们的心随时在起什么心念，善乱心嘛、哦、不要说害人了、啊、我们的心哦，像如果那时候走路走到风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欸、那个偷偷一个锦盒架了，走到台南赶快吃一碗就这样啊，那信念起来的自己都不晓得那是什么信念。所以如果还想听白法与无蕴的话，最好你自己，我们请杜元生哦分配一下，看谁讲哪一个心所，可能这边的人数一个讲不完，要一个人分配两三个，那你要去找那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心所是什么样子，那之后你说得过去以后，你就知道以后我看到这个心在起什么心所非常清楚，六根六尘六识之下起什么心所非常清楚。那这样训练下来，看看我们念心念会不会没有过失，要不要？就是默然无语，勇敢一点嘛。那这个念会没有过失、哦、据说是四念处，长时间下来修四念处，而且都在定中、哦、而且有智慧的这样观照，对于舍觉知，七觉知里面舍觉知也都有这样舍、哦、所以这个心不会动摇，不会有过失啊、不会起什么不善心所，不会的、啊、这是念无思，这是佛陀才有，阿罗汉都还没有。好、啊，那无意想，那个无意想，无意想就是没有分别心的意思、啊、无意想就没有分别心。那在佛陀对于，还记得跟大家分享那个故事哦，提婆达多他有三十相，佛陀有三十二相，提婆达多的脚没有千佛轮相，所以他去做脚模，做脚模做个千佛轮嘛，有那么笨的人吗？为了名为了利就是那么笨、哦、利令智昏、哦、就是成语。那他做那个脚模，用脚烧得 红很红，然后脚下去印那个角膜，要做一个千佛轮像，结果烫了快死，重度灼伤。阿难尊者听到这个事情，请求佛陀去救他。佛陀讲，他的心不在于修行，他的心在名利上面，他想要做佛，不是靠修行成佛，而是想要做佛来得到名闻利养、哦、所以救他没有用的。那阿难尊者兄弟之情嘛，所以在请求之下，佛陀就先说了，我的孩子罗诃罗、哦、就像我的右眼，提婆达多虽然害我像仇人一样这样害我，就像我的左眼，我爱护他们两个的心是平等的、哦、最极端的这两个心都是平等的，就像我的左右眼这样平等，都平等的爱护。那我的心如果能够这样平等的话，提婆达多的病马上就好，所以在提婆达多的头上跟他摸一摸就好了，提婆达多的那个脚的伤重度灼伤就好了，就这样的平等心哦，叫做没有意想、哦、没有差异，想象就是想我的心中他们的罪恶跟最亲近的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当然佛陀在过去生都是这样的、哦、那佛陀我们举这个例子就知道，其他人的这种在佛陀心中都是一样平等，没有差别性。好，那从这个不共法里面，我们知道不共阿罗汉，也不共凡世间的众生，我们众生都是有分别的了。那我不定心，那佛陀随时都在定中， 或者在诸法实相里面，啊，要能够在诸法实相里面，一定要在定中。如果没有定的话，是没办法保持在诸法实相里面的。那像我们有人曾经问过一个老法师说，怎么样才能够入实相？老法师跟他讲，你先断烦恼再说，这是实话。我们先一下贪那个什么，人家称赞你说，哎，你这件衣服不错了，马上一注意我穿的这件衣服，我这件衣服不是只有200块的，是20000块买的，对不对？起烦恼了，那还在实相中吗？没有在实相了，离开实相，有定吗？没有定。所以要在实相之中、哦、基本上一定要有戒定慧都有了。而且佛陀是缘一切众生、哦、在入实相，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佛陀一定会在定中，无不定，佛陀的心随时在定中、哦、那这个定里面，它可能是欲界的定，也可能是四禅的定，都有可能。我如果以凡夫来讲，可能它是欲界定，但是佛陀绝对是在，应该是在四禅，四禅的定中才不会受到影响，欲界的定都还会随着六根哈、哦、在生生灭灭，很容易的啊、哦。那这个阿罗汉没有，阿罗汉的心，阿罗汉必须要入定，他平常是没有定的。阿罗汉如果要有起神通的话，必须要入定，他要知道说，哎、欸。大师是过去生是什么，前一辈子是哪一道的众生，他必须要入定，入定以后才能够起神通，去宿命通一看，哦，原来是一条狗，这样要这样入定哦。但是佛陀不用，佛陀就在定中，所以马上知道这个前辈子是从哪里来的啊、哦，所以才有办法。所以这个佛陀跟阿罗汉他不共，十八不共法，他不共阿罗汉辟支佛、哦、那当然烦恼习气都已经断了啦，有习气的、哦、他当然也是没办法、哦、无不知以舍心、哦、这个舍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这个很痛，你就知道这个是苦的，苦受的，这个能够知道那个当在苦的时候是谁在受苦，在痛苦的时候是谁在受苦？自己有自己在受苦吗？没有我在受苦，对不对？哦，没有我在受苦，但是是心，是心去觉知，所以会说心在受这个苦，知道吗？那苦受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察觉的，快乐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了。快乐很强烈的时候还是可以察觉，但是快乐的时候我们是更容易迷糊了，对不对？我跟你称赞说你的孩子很聪明，陶醉啦，贪爱啦，贪贪那个乐受啊，忘了，不容易察觉了哈、哦。但是现在没有快乐，没有痛苦，你那种不苦不乐的那种感受，知道吗？不太知道，不太知道。所以我们凡夫众生是不知舍，不苦不乐也叫做舍，不太知道，所以会落入痴嘛，会落入痴的烦恼里面。那阿罗汉的这个舍哈、哦，也有时候不知道了。阿罗汉这边有烦恼，但是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这个舍，有时候不是说都一直都不知道。所以这里面我们如果做这个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佛陀他的殊胜，通通很清楚。而且佛陀还不止这样，佛陀知道欲界众生的舍，佛陀知道色界众生的舍，四禅的舍，佛陀还知道无色界众生。无色界众生没有身体嘛，但是无色界众生有心所，佛 佛陀都知道他们的念头是什么，所以金刚经就讲嘛，对不对？佛陀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心所了，所以怎么样忘记了，所以佛陀是知道的、哦、他无不知以舍心，知道自己知道一切众生、哦、那当然有谈到的是像这些舍的状况之下，那个阿罗汉有时候在七觉智里面的舍觉智、哦、不当舍的时候阿罗汉也会舍，阿罗汉有时候舍是在心比较平静，那个心态平静的时候，心非常平静的时候，容易落入昏沉了，要修精进觉知、喜觉知跟责罚觉知。心如果是在调回调举的时候，要修的舍觉知、定觉知跟清安觉知。好，但是阿罗汉有时候不晓得哪里不准了，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但是佛陀都很清楚。好，那第七个是欲无减。我们说，如果说我们用平常的话来讲，如果说我没有钱财，我有那种欲望想要增加财富，哦，这叫欲。那佛陀他还要求什么？佛陀已经通通有了吗？我们菩萨行者要求什么？菩萨要求什么？度众生，还有嘞，菩萨求佛的一切种子，啊、哦，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菩萨要能够让自己在诸法实相当中，菩萨是要这个，其他东西要不要？那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去见五祖弘忍大师的时候，他求什么？他说是南方人嘛，当时的南方是野蛮民族、哦、所以五祖弘忍大师就故意问慧能大师说：“你是一个狗僚，狗僚对还那了，你是一个还那，你是狗僚，你来做什么？那我不求什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简单明了，干脆利落。我只要做佛就好，其他都不要。啊，就像这样。那佛陀已经做佛了，还要求什么？佛陀当他成道的时候，他回头看看，是谁是我的老师？一观，没有谁可以做我的老师了。我已经是无上士了。但是何因何缘能够成就成这个世间最尊贵的世尊，是因为般若波罗蜜的关系，所以他会感恩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哦，会感恩这个法，那因为这个法而成就，那所以佛陀对这个法哈、哦、是很尊重的，很尊敬的，那在所以他对这个整个修行的过程，他还是。虽然已经圆满的人，但是他还愿意去做，所以佛陀在阿含经就说，那个一个生病的比丘，老比丘、哦、他躺在床上没有人理他，那个大便小便整个床上很臭，没有人理他，佛陀去巡了的时候看到哦，是这种情形，然后就亲自去跟他把他的粪便那些处理掉，那个很臭，最尊贵的佛陀都愿意做这种事情，这种欲都没有减少了，不会说我是佛陀了，那现在这些是你们事情，我不用，我留在第二线，佛陀还是会做这种第一线的事情，啊、哦，欲无减。那佛陀问那个老比丘说：“为什么你现在这样都没有人帮你处理？因为我平常人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不要帮助别人。”所以现在人家不要帮助我，现世报，呵呵，哦，这种情形，我们现在先跟人家说一些好话，人家才会跟我说好话，但是不要等人家先跟我说好话，我才要跟人家说好话，好、哦，哎，我先做， 人家做不做那是别人的事情，哦，先从自己开启，好，哦。那另外佛陀他在我们看看佛陀对我们众生的恩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说了很多法，当然迦叶尊者把佛法记录起来嘛，阿含经，哦，佛陀还做了在临涅槃的时候佛陀做了一件事情，佛陀把他的色身用三昧火烧了，烧了以后他的色身留下很多色力，对不对？他那个色身留下色力让我们众生有机会能够供养，只要能够对佛升起一种怀念的，以后都会见佛。那礼拜过佛陀舍利的，他的功德只有佛陀才知道，这些所做的这些只有佛陀才知道。你问，如果问一个人，人家跟你讲，他可能都是很片面的，很少的。这个在《法华经》有讲，众生所做的这些功德，哦，只有佛陀才知道到底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哦，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那个去礼拜佛子舍利，哦，这边有人没有去的吗？可惜可惜，哦，爱嫌过做家过不到，真的要这个嫌过佛做嫌过佛还，哦，再过不到。那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去那个外国哈，哦，十几年啊，他赚了几两银子回来，啊，他赚了那些银子回来，就是在路上看到人家在供生啊，在斋生啊，那他问说，斋生一天要多少钱？人家就跟他讲多少钱。那我刚好我赚的钱，花了十几年所做的画画所赚的钱，他全部供养。那他供养了以后，那回家去，他说你赚了这十几年，等你那么久，你赚了多少钱？多少钱？钱在哪里？拿去供养了。哦，你这种人，怎么骂他？太太骂他，然后还把他送去官府。官府要问了以后，哦，你这个原来是先过火做加过巴豆。好，你这个好，那个法官啊，那个县长是一个佛教徒嘛，他知道因果关系嘛，就判他无罪，然后送他一点东西，让他好过一点。那现报，以后来世的报更好。哦，那个经典里面很多这种例子的。哦，那平常我们好像很难想象这种事情，那深信因果很不容易的。真的要深信因果很不容易，你如果被骗了、被诈了、被欺负了，你说这个有过去生的缘，才有过去生的因缘，才有现在这个果。那我如果反过来伤害对方的话，现在这个因以后会受什么果？要先想到这个深信因果，然后要想到这个哈，是大智慧者。好，这个是欲无减哈，佛陀的欲度众生。哦，欲报佛恩，欲报佛法的恩，哦，这些佛陀的欲是不会减少的了哈。精进无减啊，精进无减里面我们有很多了哈，佛陀不会减了。过去生里面佛陀在战佛记，我们念的，我们在念到天上天下无如佛那个战佛记，他做菩萨的时候都没有减了，何况是成佛。那佛陀在那个时候他当个菩萨，然后碰到底沙佛，底沙佛底下里面他观有两个菩萨会成佛了，因缘已经具足，但是释迦菩萨他那个众生度的因缘已经是够熟，但是自己的因缘还不够。那弥勒菩萨度众生因缘还不能具足，自己已经具足了，所以度释迦菩萨比较快，因为他外缘已经度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去山洞里面入火光三昧。那释迦佛他对师父的那种向心很强，所以他这时候看不到师父，赶快去师父找师父，然后去山洞那边见到底沙佛。 见到底上有火光，上面非常庄严啊。本来佛就很庄严，深金色庄严，然后出火光上面更庄严。一看，就站在洞口，翘着一只脚，用一个眼睛这样看，然后称赞佛，用那个偈：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样站我站了七天七夜，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这么精进，所以能够顿超九劫。我们如果在战佛的时候，我们在念的时候，能够同时做观，天上天下十方世界都没有像佛这么尊贵的。我们这样做观的时候，我们的心力，你看能够圆十方，圆三世，佛最尊贵。哦，那个众心越为罪，众民日为罪，然后众生佛为罪，哦，众圣佛为罪，这最尊贵的，我是最尊贵的。如果你看到星星跟月亮的话，那你就月亮是最尊贵，对不对？所有光明里面，太阳光是最光明的。一切众生里面是佛最尊贵的，所有的阿罗汉圣人里面是佛是最尊贵的。那江河大海是海是最尊贵的，对不对？哦，众流海为最，这个是你看到这个话，你就会对佛身体最尊贵的。你看佛在菩萨的时候就这么精进了，他在成道的时候，他到最后还度须跋陀罗，他忍着苦还在度须跋陀罗精进哈。那再来念无减。我的念哈，它不会减的，它一切智慧，哦，都是随着智慧的，所以佛的心从来没有减，没有少过，他的心在诸法世间当中都没有少啊，其他的人就没有，慧无减。那个佛陀智慧是一切智人嘛，他是智一切种智，所以他佛陀智慧不会减少。那这个佛智不减少。他是有因有缘的，他在过去生里面，他曾经做一只兔王，做兔子。那有一个仙人哈，修道的仙人，他是修那个慈悲的。那这个仙人他在修道的过程里面，有一次七天里面都没得吃，闹饥荒。那兔子是在跟他在同一个森林里面的，那兔子他有个孩子，而且有500只兔子都跟着他在一起。那兔子他平常也会跟那个仙人在一起啊，哈。那这个兔子看到这个仙人修道人哦没有得吃，那他想说，我这只兔子啊，做这种畜生类的，生生世世里面从来没有为佛法而牺牲过，都是为了欲望在轮回。那现在这个仙人他如果没得吃的话会死，那他修道人哦，我愿意让他能够继续延续他的生命，能够修道，我兔子没不算什么，所以他就想说跟他的孩子跟他的500只兔子讲，哦，我要舍身给这个修道人，给这个仙人，哦，那你们想要各自逃命的活命的，你们自己去。哦，那他就去跟那个仙人讲，这个天哦，天寒地冻，正在寂静中，那没什么东西可以吃，我会想办法让你有的吃，能够活命。那仙人就讲说，你有什么办法？你看着办。那这个兔子就去跟那个素食人讲，讲请你们去把弄个那个火堆啊，弄个木材堆，那个250个树神就去弄了那个木材堆，然后叫他们点火。那250个树神就点火，点了烧了那个木材，火很大。兔子就跟他的儿子讲：“我要舍身，哦，把这个身体做食物让那个仙人吃。”他要跳进去的时候，他的儿子讲：“你等一下，我先来。”要供养我，赶快我也要先供养。然后兔子那个兔的孩子就赶快跳进去， 兔子跳进去，兔王也跟着跳进去，那个500只的其他的那个兔子的一群哦，也跟着跳进去，通通跳进去。那树神250个树神就去跟那个仙人讲，兔子们都为法，为了让你能够继续修行，为了这个法而舍身供养你啊。那个仙人一来看，哇，那个这些兔子们都为我牺牲，为了让我修行，那我是慈心一切众生的修行人和仙人，怎么可以吃众生肉？我从此以后，我如果成佛的时候，我绝对要受持，要教一切众生受持不吃众生肉这条戒。哦，所以这个时候仙人自己也跳进去，他不要吃众生肉嘛，他怎么还会去吃那个兔子肉？他自己也跳进去里面舍身。哦，这是那个兔子舍身求法的这种过程。佛陀说，那只兔王不是别人，那个兔王就是我。兔王的孩子不是别人，就是罗诃罗，就是他这一世的孩子。500个兔子，那这一群弟子们不是别人，是现在的迦叶尊者所带的500个比丘们。那250个树神不是别人，就是目犍连尊者跟舍利弗尊者，250个比丘，大家都一时成就这个佛道。那个仙人不是别人，那个仙人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没有众生在吃肉了，弥勒菩萨都修慈心嘛，这个。所以佛陀在过去世里面，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为了求法这样，所以他能够有慧无减，智慧圆满，因如是果也如是，解脱无减，佛陀习气都断了，何况是烦恼，对不对？解脱就是断烦恼嘛。那佛陀连习气都断了，何况是解脱无减？佛陀知见也是没有减的，佛智慧，知见就是智慧，佛陀智慧里面能够知道众生哪一个是有会退，哪一个不会退。解脱里面有九种解脱，其中一个是实解脱，一个是不实解，非实解脱。实解脱就是要实解因缘具足才会解脱。比如说，如果有生病的因缘，它就会退；如果没得吃恶缘，它就会退。那非实解脱就是不管有得吃没得吃，不管生病不生病，不管人家什么因缘，他都不会因为这样而退解脱这个法，这个位。好，那是解脱自见无减。那佛陀的一切身业、口业、意业，随智慧行。佛陀的身、口、意都是智慧在前面做前导的。所以佛陀会不会去跟人家聊天？聊天根本没有智慧嘛，聊天做什么？不会串门子，佛陀不会做这种事情。这佛陀的身业，佛陀会上去天上说法，是因为他要让人间的众生、人间的弟子们升起恭敬心，升起稀有难得想，你们都不想修了，那我到天上去。然后久了又没看到佛陀，就想要修行了，对不对？再没有佛陀，我们就惨了。所以佛陀会做这种事，一定有智慧在前面先想好的，这样的。所以到天上去，不是单纯要为摩衍夫人说法而已。地上的那个众弟子们也是要这样的因缘，所以佛陀身业随智慧行，口业随智慧行，佛陀说法一定是有智慧，一定要度众生的。那佛陀的意业随智慧行，佛陀的心一天里面30都在观察哪一个众生可以得度了，才去度众生。先做这个观察，他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随便刚好度到这个人，没有，是先关好了才去的，要有智慧做前导。这个是一个很妙的地方，所以佛陀是有这种智慧的。那我们在这个时候都是只有把佛陀说的法传播出来，我们先培养善根，培养知见。那以后佛陀碰到我们的时候，他还关你现在一眼睛记住了好度， 还没具足了，做得度因缘，就像那个佛的佛身舍利，让我们种下一个因缘得度这样。啊，那是佛陀的身口意业随智慧行哈、啊。佛陀的智慧能够知道过去是无障无碍，知道现在是无障无碍，知道未来是无障无碍，都没有障碍，三世里面都没有障碍。我们知道为什么能够知道，因为过去世里面无量无边的过去世佛都没有障碍，未来是什么时候众生会成佛，佛陀都能够说得很清楚，有的能够证阿罗汉，有的证辟支佛，有的成佛，都讲得很清楚。无量劫我们以后看到法华经，你就会看到更殊胜了。好，那讲得很清楚。那现在是十方世界，佛陀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十八不共法只有佛才有，我们凡夫众生甚至阿罗汉都还没有，所以叫做不共。那我们对佛陀我们更了解更清楚，我们佛陀的那种殊胜哦，你，我们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只是略说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信佛、信法、信僧，就很乐于成就佛道。要不要？好、哦，成佛不远啊。得定离刚，好修就好了。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